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马可福音10:13-16，这一段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场景啊，就是耶稣在那里坐着，有很多人带着他们的孩子来找耶稣，让耶稣要摸他们啊。那实际上这个摸他们可能有为他们祝福的意思，但是我想更多的是啊，这些带着孩子来见耶稣的人，他们也是非常爱耶稣的，他也希望他们的孩子被耶稣所接纳，因为耶稣摸他们，耶稣怀抱他们，代表着耶稣对他们的接纳。他们爱自己的孩子，也希望他们的孩子被主所爱啊，这样的心情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赞赏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小孩子都是非常的调皮的，也非常的吵闹。那么这些门徒呢，他们觉得耶稣他的正事是要啊在这里教导人啊，教导这些成年人啊，这些小孩子来在这里就是添乱啊，所以说就责备那些人不要叫小孩子来捣乱啊。但是呢，耶稣在这里他就非常的生气，耶稣看见就恼怒啊。我们这里圣经上提到耶稣的恼怒，耶稣非常不喜悦他的门徒这样做，因为耶稣所传的道，所传的信息是一个爱的信息。当这么多小孩子来的时候，耶稣这么爱这些小孩子，但是这些门徒却横在中间，用我们成年人的思想啊，横在耶稣和这些小孩子中间。所以说耶稣他就是非常的恼怒，他不愿意他的爱受阻隔。所以说在这里耶稣的恼怒是因为门徒，就是我们成年人的这种觉得什么东西是正式的，什么东西是好的，觉得小孩子吵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阻碍了耶稣和小孩子之间这种亲密的交流，他这种爱的表达。所以说耶稣的恼怒是因为他的爱的表达受到了门徒的阻碍。所以说耶稣在这里他就非常的恼怒，他就对门徒说，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更不要禁止他们。他说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那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啊。所以说小孩子他虽然有他调皮的一面，但是小孩子他最宝贵的是他有他天真的一面，他非常的单纯啊，他知道单纯的信赖他的父母啊。他如果认识神，他会单纯的信靠神。如果我们父母告诉孩子要信靠神，他会单纯的信靠啊。但是我们成年人，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我们的心智会成熟，但同时我们里面另外一个东西也在成熟，就是我们的罪在成熟。小孩子实际上他心智不成熟，他的罪也不成熟，所以说他天真烂漫啊。但是我们成年人，我们心智在成熟，我们的罪在成熟。所以说我们成年人犯的一些罪和小孩子不一样，小孩子犯错就是犯错啊，也是非常单纯。但是我们成年人，我们犯罪犯错，我们就是非常的精致啊。我们本来是在伤害人，我们还觉得是在祝福人啊。这是成年人，我们的罪变得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圆滑。所以说我们里面的罪也在成长，也在成熟，我们的心智在成熟。所以说耶稣让我们变成小孩子，并不是让我们的心智变成小孩子，而是让我们的罪逐渐的要减弱啊，我们的罪要反成长，我们的罪要变成那个小孩子的模样，一直到我们的罪最后被消灭掉啊。这是神他让我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也就是圣经上说的，说你们在心智上要成人，但是在罪恶的事上你们要成小孩子，要成那个不成熟的，要回到你们那个天真的那个状态。所以说耶稣在这里也是让我们要回转，要让我们从罪里面要回转啊。我们罪是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在成长，耶稣让我们回转啊，要回转，要离开我们的罪。 所以说耶稣他是这样的爱孩子，他也是希望我们这些成年人变得像小孩子那样。我们虽然心智上成熟，但是我们在罪恶的事上，在罪上，我们要像小孩子那样的不成熟，甚至最后要变得像赤子一样，我们中国人说赤子之心，就是说完全没有罪的那个状态，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期盼。所以说最后你看耶稣他真的就是抱着这些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耶稣就是这样的爱孩子。所以说我非常的喜欢看到我们教会里面早上那个敬拜之前为孩子祝福的那一个场景，我自己那样做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享受，就是看到这些天真烂漫的这些可爱的孩子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可以自由的去表达爱，耶稣也是这样的自由的爱我们。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真的都变成像小孩子的模样，就单纯的依偎在耶稣的身边听他的教导。我们讲感谢神。
听众朋友，世界上最平安最快乐的父母是成功的把儿女带到神前面，帮助他们认识神、倚靠神的父母亲。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样一位母亲的心声。
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如何教养孩子？我从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在想这个问题，翻遍了中国的、美国的有关教育的杂志，我花了2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一本适合各年龄组的教育大全，那就是圣经。让我先来分享一个我孩子的故事。我女儿4岁的时候看了《木兰》这部动画片，电影中有些魔鬼般面孔的坏人把她吓坏了，当天夜里她就做噩梦，被噩梦惊醒，就再也不敢回自己的房间睡觉了，非要我陪他不可。1连4天，他每天晚上都做噩梦，不断地把我叫醒，求我陪他睡。我告诉他，我离他很近，会保护他的。可是到了夜里，他还是叫我起来陪他，对我说：你们都睡觉了，谁来保护我呢？我怎样才能帮助他消除内心的恐惧呢？苦想了半天，我决定让他看另外一部录影带。故事的情节很感人，有一个小男孩因为看到可怕的电视节目被吓得不敢睡觉，眼睛一闭就有魔鬼般的面孔出现，有两个小先知前来救援，告诉这个小男孩神比世界上所有的魔鬼和坏人都要大。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对他说，你在害怕的时候就祷告，神一定会帮助你。女儿听后认真地问，神会不会睡觉？我回答说，当然不会，你什么时候祷告需要他，他就一定会来帮你。女儿不住地点点头，我从她那眼神里看得出来她相信了我的话。那一夜她真的没有把我叫起来，天亮的时候他兴奋地跑到爸爸的面前说，我昨天晚上害怕的时候就使劲使劲地祷告，我看见神了，他帮我把魔鬼和坏人都赶走了。2岁半的弟弟好奇地问，神在哪儿啊？女儿举起小手指着天花板说道，就在上面呢，你要是害怕了就使劲地祷告，神也会帮你。就这样，女儿逐渐地养成了自己向神祷告的习惯。虽然我未曾亲眼目睹神那排山倒海的威力，但神在我女儿身上的作为却是历历在目，刻骨铭心。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是在圣经的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到第30节。是啊，我们虽然已经成年，可仍然会像小孩子一样面对人生的坎坷不前。如果没有一颗依靠神的心，我们就只能自己去承担。我们内心明知道自己的弱点， 但只能在孩子面前努力充当完人，要是当不好，就试图掩盖自己的不足。可孩子的观察力有时会是很敏锐的，就像我的女儿看出我仍然需要睡觉，不能时刻保护她一样，最终会发现我们的弱点。如果孩子一直把信心放在我们的身上，他们就会自然地因为我们的不完美甚至虚伪而失去了信心。这就是许许多多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一再陷入的困境。脱离这种困境并不难，只要我们时刻引导孩子不把信心放在父母及任何人的身上，而把全部的信心放在主耶稣的身上就行了。其实这正是主耶稣所期待的。认识神的孩子多有福啊，他们的目光总是放在完美的耶稣的身上，就一定会找到一生所需要的信心、智慧和平安。带孩子信主是每一个做父母的重要责任。孩子并不属于父母的，孩子是神的产业，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因此我们要让孩子从小就接受到神的教育。孩子在什么时候可以信神呢？是没有人可以预料的。所以对孩子信仰方面的教育和引导要开始的越早越好。要想让孩子成为有信心的爱神的人，我们做父母的必须先这样做。我和丈夫也是在学习中开始的。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不到一年的时候，我怀孕了。在四个月的 B 超检查时，医生发现孩子的心脏有问题。因为我当时已经年近35岁，胎儿畸形的可能性比较大，故医生建议我们做羊水穿刺的检查。我和丈夫拒绝了，认为无论神赐给我们什么样的孩子，我们都要欣然接受。在怀孕6个月时，胎儿的心脏又出现了异常，我同时又有严重的肺底感染，不得不用抗菌素。女儿出生时，我又有早破水间感染，胎儿的心跳迟缓，医生给我做了紧急的剖腹产手术，女儿也立即被送进了心脏监护室。这前前后后的意外让我们紧张过，但我们一直没有不知所措。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所信赖的神。我们通过无数次的祷告与神接近，神赐给我们的要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经过了这一切，我们深深地意识到神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从此读圣经、祷告、敬拜和服侍别人变成了我们家的常规。托神的福，我的女儿健康地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了。仅有这样的环境还不够，还一定要有教育孩子的方法。我们每个做父母的多希望有一本全能的儿童教育指南呀。圣经就是这本指南，在圣经的提摩太书3:16-17有这样的话：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也许会问，圣经中怎么会有教育一个4岁孩子所需要的东西呢？的确有，在《生命记》中6:5-7的经文中，我读到：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今日所吩咐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地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是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神首先要求我们全心全意爱神并牢记神的话，然后再随时随地地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已经养成了和孩子们一起祷告的习惯，在祷告时我总是启发孩子们把神对我们的祝福一一列举， 然后再用孩子能听懂的语言祷告，逐渐的，孩子们对神的认识就变得自然而具体了。有一次，我和女儿在外面散步，一位先生问我们是否看见了他丢失的一只小黄狗，女儿就主动建议替这位先生祷告，并要求在途中帮助寻找。说来也巧，我们散步回来的时候又遇到了那位先生，他高兴地告诉我们说小黄狗找到了。女儿立即评论道，这是上帝帮他找到的。从女儿的言行中，我不能不感到神的威力，不能不看到神的作为。只要我们用神赐给我们的教育办法教育孩子，就一定能成功地引导孩子去相信神。
离过年的日期越来越近了，我和妻子都在商量，今年回老家要给妈妈和家里的哥哥姐姐们带点什么。我们不经意的谈话，没想到孩子听进了心里。一天，他忽然跟我说，爸爸，你能不能给奶奶和二爹打个电话？我说，当然可以了。视频电话拨通后，孩子说道，奶奶二爹，过年我给你们带饺子啊，因为我想心疼你们。孩子的这话超乎我的想象，妈妈和二哥在电话那头也是笑开了花，说道，好的好的，真是好孩子。我以为孩子只是一时兴起随口说的一句话，之后他的操作，我看到了这个孩子心里可清楚的呢，逻辑可强了。接着他让给姥姥打电话，在电话中他对姥姥说，姥姥，过年我要给奶奶和二爹带点饺子，你给我包点饺子啊。妈妈在电话那头应和着说，好的，妞妞，好孩子，真有孝心，记挂着奶奶和二爹呢。我和妻子对妈妈说，哎，张了张蜜嘴，把每个人哄得乐呵呵的，不用管他，过两天他就忘记了。今天晚饭的时候，妈妈打来电话，你们明天来拿下饺子和馍，已经准备好了，我冰箱小装不下了。我和妻子没有想到，我们认为孩子说的话是无心的话，但姥姥却认真对待了，一下子很是感动，也是心疼，毕竟妈妈也是70多岁的老人了。我们对她说道，哎，你也是，孩子不过随口一说，何必这么认真，把自己累的。孩子说的肯定要认真对待了，何况他说的那么好，要带回去给奶奶和二弟吃，心疼他们。5岁多的孩子有这等孝心，肯定要支持他。我也给你哥他们做了些，过年够吃了。妈妈常年照顾中风的爸爸，身体瘦弱，也是各样病痛，要做这么多面食，我们知道是何等的不易，语气中要妈妈不可这样，让她说，我能做得动，你们想吃就给你们做，过年了也不知能给你们弄什么东西带回老家，这是妈妈的味道，他们会喜欢的。等我做不动了，或者死了，你们就再也吃不到了。听着这一席话，我们忽然沉默，鼻子一酸，说不出话来。我们感谢神， 让我们的孩子从小有爱人的心智，更感谢神把这样伟大的姥姥带到我们和孩子的生命当中。
当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第一次征服耶路撒冷时，他准许犹大王约雅敬在巴比伦的统治下继续做王。他并命令将犹大王室的优秀青年带去巴比伦受教育，将来任政府重要职务。在这些青年中有但以里和他的三个朋友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他们前往巴比伦，辛苦地走了很远的路程，也不知前途如何。
听说我们明天就可以到巴比伦了，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我一直认为监管我们的这位亚士比拿对我们还不错，但我们不像对待奴隶还蛮客气的啊。
对，哈纳尼亚，自从他问过我们许多问题之后，好像就很瞧得起我们嘞。
他还告诉我，明天我们就可以见到他们的王呢。
吾王尼布贾尼撒万岁，臣将这四个犹大青年献给陛下，他们全通过了考试，符合陛下定的标准，他们可以在我国受教育深造。
陛下万岁。
好，亚士比拿，他们仪表堂堂，我蛮喜欢，这三年让他们跟我们的皇族青年一同上课，学习加勒底语言文化及巴比伦法律，然后任我国公职。他们取了加勒底名字吗？
哦，还没有，陛下，我会为他们取的。
派守卫照应他们，供给他们王所享用的食物，把我桌上的酒肉送去给他们。到时候我会召见他们，看他们的情况如何。好了，就这样了。
陛下万岁。
现在我介绍这位照顾你们的守卫，他今后会照应你们一切生活的。
守卫好，
守卫好，
大家都好。
现在我要为你们取个加勒底名字。
加勒底和巴比伦语文有分别吗？
但伊里，问得好。就这语文说，没什么分别。我们巴比伦人是加勒底人的后裔，他们的语文也是我们的语文。但伊里，你的巴比伦新名字叫伯提沙撒。
是，大人。
你，哈纳尼亚，
是，
你叫沙德拉，还有你，米沙利叫做米沙，亚萨利亚，你叫做亚波尼哥。现在我指谁，谁就报出自己的加勒底名字。但伊里，
伯提沙萨，
哈纳尼亚，
沙德拉，
米沙利，
米沙，
亚萨利亚，
亚波尼哥。
现在叫守卫带你们去王宫内院住宿。
多谢大人。
跟我走吧，这里就是你们三年进修时的住处，希望你们舒适方便。膳食送来前，你们可以逛逛花园，有任何需要可以告诉我。
多谢
多谢多谢
多谢
多谢
守卫。
上帝真是恩待我们，你看他们待我们像巴比伦的皇族一样，住王宫吃王的膳食。
朋友们，就这一点才真叫人担心呢。我们犹太青年怎么能吃拜假神之人的东西？怎么能丢开摩西的教训，吃不洁的动物和血及脂肪？ 也许连洁净的肉类也已经祭过了偶像。
对，大姨里，我也担心这一点，可是我们没办法，对不对？
别忘了，沙德拉，我们办不到的，上帝必能办到，只要我们决心不顾一切地顺从他。你们三位愿不愿意跟我一同下决心，不吃王的饮食，以免玷污我们的身体？
当然愿意了。
那我马上去向雅士比拿太监长要求，只要给我们素食和白水。依我的看法，吃五谷、豆类、干果、蔬菜、水果等，比吃肉类对身心健康更有益处。起初上帝给亚当夏娃的就是这些完美的食物。我这就去说了，你们三人要多祷告。
但以理，你说你们四个犹太青年不要享用王的酒和肉，只要蔬菜和白水，你们宁可吃穷人的饮食，却不要王的享受。我真不了解，你们知不知道我喜欢你们四位，也要你们快乐幸福。你们这要求无法答应。王要是见你们四位比别人瘦弱苍白，会杀我的头的。
但以理又向送饭的守卫要求：“
守卫，我了解雅士比拿为什么不答应我们的要求，他以为素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一点不错。还有，尼布贾尼撒王会因小事砍人的头，
请你试试，让我们吃蔬菜喝白水。十天后，把我们跟那些吃王宫食物的青年比一比，然后就你的观察再做决定吧。”
好，这方法还不错。但以理，就那么办吧，但只限你们十天。
但以理回到三个朋友那儿，他们一起感谢上帝赐聪明给但以理，提出了这十天的试验期。那期间，他们头脑清晰地学习困难的加勒底语文。
哎，但以理啊，你一直看着窗外，若有所思的在想什么？
没什么，沙德拉，我只是想到老家，感谢虔诚的父母养育教导我敬爱耶和华，
真希望他们知道我们在此舒适平安，生活愉快。
我永远忘不了，当军队来带我走时，母亲眼中含着泪，握着我的手说：“
但以理，我儿。”不要忘了你是犹太人，更不要忘了你祖先的上帝，他会永远与你同在。你想古时的约瑟，虽然他做过奴仆，也下过监牢，但是他始终对上帝有信心，最后竟做了埃及宰相。我相信上帝为你的一生有很好的计划，有一天也会使你在外国受人敬重，得到一个高职位。妈妈会时时为你祷告的。
太好了，但以理，我真不敢相信，也不了解，这十天你们四个人却比用王膳的那些人更健壮俊美，红光满面，真奇怪。那你们今后就吃素好了。
多谢守卫，真多谢你的帮助。
四个青年努力学习，上帝特别赐福于他们。不久，王召见所有学生，发现但以理和三位朋友竟比其他的人聪明又能干十倍。
研究发现，父母吸烟可能会加大孩子患癌症风险。德国一项研究发现，父母吸烟可能会增加孩子将来患鼻腔癌、肺癌、膀胱癌或者肾癌的风险。位于海德堡的德国肿瘤研究中心发布消息说，研究人员分析了瑞典有关机构提供的1958年到2002年间肺癌患者资料，其中包括患有肺癌的 1.8 万名母亲和 4.2 万名父亲，这些人的后代中有近17万4000例癌症病人。研究发现，如果母亲是吸烟者，那么他的子女患呼吸道癌症和膀胱癌的风险是普通孩子的 1.5 倍。如果母亲是吸烟者，他的子女患鼻咽癌的风险会上升3倍，子女患肺癌的风险会上升 1.7 倍。男性肺癌患者的子女患鼻腔癌等癌症的风险也会加大，但是患膀胱癌和肾癌的风险并没有增加。德国的研究人员认为，父母吸烟对孩子健康的影响存在差异，可能是某些尼古丁降解产物的作用。如果孕妇或新生儿的母亲吸烟，那么胎儿或婴儿会分别从母体内或母乳中吸收尼古丁降解物，并通过肾脏和膀胱排泄。专家指出，胎儿、婴儿的肾脏和膀胱在生长发育阶段特别敏感脆弱，母亲体内和乳汁中的尼古丁降解物能对胎儿或婴儿的肾脏和膀胱产生不利的慢性后果。听众朋友，让我们为了我们和孩子的健康，远离吸烟这个不良习惯，因为父母吸烟可能增加孩子患癌症风险。
小王是大家眼中的大好人，倒不是他特别乐于助人，而是他不知道怎么说不。有的时候明明知道对方占了他便宜，却也只能勉强自己去做，好像一直在被迫付出，心里委屈又生气。帮助别人是件好事，但是当一个人不知道怎么为自己划定界限，说不出不的时候，就会像小王一样，很容易在关系里成为受害人。界限是什么？怎么去建立？心理咨商师杰姆·安德森博士说，界限是我们为自己跟别人之间设立的一条隐形的线，保护一个人在人际关系里面不受别人的伤害，同时也让自己有所控制，不去伤害别人。界限分成两种，一种是外在的，一种是内在的。外在的界限界定了我们跟别人在空间上的距离，还有在关系上的亲密度。 当你跟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如果对方离你太近，你会主动的后退，这就是在你跟他之间画出了一条无形的界限。在界限之内跟他说话，我们会觉得自在跟安全。他可不可以接触我的身体，怎么接触，什么时候接触，都由我来决定。如果对方要求要有亲密的行为，即使对方是我们的配偶，我们也有权决定要不要，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如果对方想强行越界，我们必须很清楚地告知不可以。外在的界限同时保障我们的隐私，像别人不可以擅自动用我的私人用品，像开我的衣橱，或是翻看我的皮包，或是偷看我的信件，偷听我跟别人的交谈。我的私人空间，像我的房间，或是我的家，都要受到尊重，不能够不遵守我在其中所设定的规则。还有像强迫别人吸二手烟，没有得到同意就讲黄色笑话，或是让别人暴露在传染病的病毒里，也是侵犯了他人的外在界限。内在的界限就是用来保护我们的思维、感觉和我们决定要做的事不受到别人的干预。当别人意图用言辞来伤害或是控制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在内心里竖起一道防线，只让正确的讯息进来，把有伤害性或是控制性的言辞挡在外面，不让它影响我们的思维、感觉或是决定要做的事。当我们勇敢地说不、不行、不能、不要、不可以的时候，我们是很明确地告诉对方，我们拒绝这样被对待，在他跟我们之间画出了一条线，请他止步，停止这样的行为。当别人找你帮的忙，在时间、精力或是金钱上多过了你所能承受的，你不想答应却没有力量拒绝的时候，你就只能无可奈何，一次又一次的超额付出，即使抱怨仍然去做，这样不但内心焦灼疲累，还会产生愤怒还有厌恶。有一天你也许会情绪爆炸，或是呢，你会想要逃避这个人，甚至跟他断绝关系。安德森博士说，当你帮忙帮到某个点，心里开始涌出难受、不想做，甚至有点厌恶的情绪的时候，可能就是到了你的极限，你该要停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要说不了。评估一下，他是不是真的需要你帮忙，还是他在利用你，把他自己可以做的推到你身上，让你为他做。如果他真的没办法，而你的帮助能够改善他的现状，那么即使你必须做点牺牲，心里有点不情愿，但是你会觉得值得，之后不会涌上委屈或是气愤。但是如果对方是利用你的好心，像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对你过度的索求，想要依赖你来为他解决问题，这时候你的拒绝是让他学习自己去面对，反而是倒过来帮助他成长。一个不会说不的人，反映出了他内在的状况。安德森医生说，他或许觉得自己很差，没什么价值，所以别人对他不好是他该受的待遇。他也可能想借着不拒绝别人来赢得别人的接纳还有认可。还有些人不敢拒绝是怕别人的指控，担心别人会因此责怪他自私或是不是好人。安德森医生说，你知道你不帮他并不是因为你自私或是心地不好，这时候你就要竖起内在的防线，把这些不属实的话挡在外面，不用放在心上，也不需要为了保全这份关系而屈服在这些指控之下。要在人际关系里不成为受害者，需要我们为自己画出清楚的界限。常常也只有当我们守住界限，对不合理的要求跟言辞勇敢地说不的时候，别人才知道怎么样尊重我们的需要，而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也才能够逐渐地健全化。 听众朋友，您有为自己建立外在跟内在的界限吗？或是您有注意到不要侵犯到别人的界限吗？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欢迎您和我联络。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基督徒都相信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把孩子交给了父母之后，父母亲应该如何的面对自己的孩子呢？上帝有没有给我们做父母的什么榜样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看法。
山东省青岛市有个小学六年级的孩子多次离家出走，被父亲找了回来。父亲带着孩子去见心理医生，父亲问道：医生，你看看这个孩子脑子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动不动就离家出走，我和他妈妈没办法了。医生反问这位父亲：你和孩子关系相处得怎么样？父亲回答：嗨，甭提了，我从这个孩子出生就和他斗，这个孩子很倔，倔的时候我就揍他，跟他斗了12年，现在我斗不过他了。医生又问孩子为什么要离家出走，知不知道爸爸很担心？孩子答道：他才不担心我，我有记忆时他就在打我，我恨我爸爸。医生又问这位父亲为什么打孩子，父亲回答：我就觉得这个孩子身上好多坏毛病，我担心他将来学坏不能成才。这位父亲所看到的是孩子有问题，却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其实这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父母的问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青少年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的资料表明，目前青少年心理卫生问题的发生率为15%到20%，全国有5000多万儿童有心理问题。我认为在家庭教育中，不仅仅有针对孩子的教育，还应有针对父母的教育。对父母教育的好坏，将决定对孩子教育的成败。据圣经的路加福音第15章11到14节记载，耶稣讲过这样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一个儿子向父亲要到财产，准备离家出走，他的父亲没有因此诅咒他。这个儿子破落的时候，能想到的是他的仁慈和蔼的父亲，就选择回家祈求父亲的饶恕。在孩子忐忑不安离家还很远的时候，父亲望见了他，跑到儿子面前，满怀怜爱地搂住儿子的脖子，不停地亲吻。这位父亲的行为使他成为自己孩子一生中的祝福者，而不是诅咒者。孩子喜欢生活在祝福者的周围，愿意受他们的影响，但会逃避诅咒者，拒绝他们的管教。诅咒者的话非常消极刻薄，使人泄气，你怎么这样不争气，真没出息，还别以为自己了不起，这不行，你又忘记上次闯的祸了吗？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听见父母甩给自己孩子的话。与此相反，祝福者的话乐观积极，使人得安慰受鼓励。父母如何给孩子祝福呢？看看神如何祝福自己的儿子会很有收益。圣经中马太福音第3章16到17节就这样写道：耶稣受了洗，既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从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神祝福耶稣的时候有言有行，神说的话充满了对耶稣的肯定和自豪感，神行的事则公开壮观，与儿子的身体有直接的接触。我们在祝福自己的孩子时，应当向这位主宰宇宙之神学习。我们要拉着孩子的手，拍着孩子的肩，或把孩子拥抱在自己的怀里。我们要敢于在人前大张旗鼓地鼓励自己的孩子。我们要对孩子说：“我真高兴有你做我的孩子，我为你而由衷的自豪。”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吉禄和黑摩奇尼。愿主怜悯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的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 申命记第六章。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 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要留意遵行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启示应许的那美地，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仇敌。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 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和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